耶稣基督的启示第十五，第七印与预言真理的揭开。
他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静默了约半个小时。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赐给他们七只号角。又有一位天使来到祭坛前站立，手里拿着金香炉，有许多香赐给他，好让他把这些香与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香的烟与圣徒的祈祷一起从天使的手中升到神面前。那天使拿起香炉，装满祭坛上的火，掷在地上，于是有声音、雷轰、闪电和地震。启示录八一到五。
我们正在探讨这样一件事：在美国将要从第一重天降下不圣洁之火的那段历史时期，天上圣所有圣火倾注而出。启示录第十章中七雷所说的话被吩咐要封存，直到恩典时期即将结束之前不久。当第七印被揭开时，也表明恩典时期濒临结束。
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住这书上预言的话，因为时候近了。不义的就让他仍旧行不义，污秽的就让他仍旧污秽，义的就让他仍旧行义，圣洁的就让他仍旧圣洁。启示录二十二十更十一。
当七位天使预备吹号时，第七印被揭开。
拿着七只号角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响号角。启示录八六。
当恩典期结束时，没有人能够进入殿中，因为基督为人类罪孽所做的代求已经结束。恩典期已经结束，七位天使奉命倾倒神的愤怒之碗。
殿中因着神的荣耀和他的大能充满了烟。在七位天使的七灾成就以前，没有人能进入殿中。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对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神愤怒的碗倒在地上。启示录十五八十六一。
没有迹象表明启示录第九至第十一章中吹响七号的七位天使与倾倒末了的七灾的七位天使有所不同。相反，七号所代表的审判在预言性的特征上与第十六章中神愤怒的七碗所临之处及其影响相互对应。作为更直接的关联，七号审判被直接称为灾殃。
其余未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仍去拜鬼魔并金银铜石木头的偶像，这些偶像不能看，不能听，也不能行走。启示录九二十。
第七印的开启被有意置于恩典期结束临近的背景之中。第七印代表着对七雷所发生的内容的第二个见证，而约翰以及保罗都被禁止将其写下。
他大声呼喊，如同狮子吼叫。他呼喊的时候，就有七雷发生。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动笔写下，便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对我说，把七雷所说的话封起来，不要写出来。启示录十三四。
七雷所说出的话被封存了，而在第二十二章启示录中那被封存的预言将被揭开，并且正如第七印一样，它会在宽限期结束之前被揭开。
怀特姐妹指出，把七雷所说的话封住，表明这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所行的同一举动，正如他吩咐但以理将他的书封住，直到末时。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乃同一卷书。在启示录中，当他开启那用七印封住的书卷时，耶稣被描绘为犹大支派的狮子，所以吩咐但以理把他的书封住直到末时的，也正是这位犹大支派的狮子。犹大支派的狮子就是那位封住并开启自己话语的，因为他就是道。
这七雷发生之后，关于这小书卷的吩咐像临到但以理的一样临到了约翰，要把七雷所说的话封上。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经注释第七卷第九百七十一页。
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中的内证表明，第七印的揭开是对七雷所说之事被揭开的第二个见证。无论是但以理书的揭开，还是那本以七印封住的书卷的揭开，都指出当先知信息被开启时，其所启示的真理具有渐进的性质。这就是为什么但以理书把它称为知识的增长，而启示录则将其描绘为一个接一个的揭开印。
它是一道光，越来越明亮，直到完全的白昼。
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箴言四十八。
当真理被揭示时，它是进步的，
如果上帝古时的子民必须常常纪念他在怜悯与审判，在劝告与责备方面对他们的作为，那么我们思考他在话语中赐给我们的真理也同样重要。这些真理若被留心遵行，将引导我们谦卑、降服并顺从上帝。我们要借着真理得以成圣。上帝的话语为每一个时代都呈现特别的真理。上帝过去怎样对待他的子民，应当引起我们细心的关注。我们应当学习其中旨在教导我们的功课，但我们不可就此满足。上帝正一步一步带领他的子民前行，真理是渐进的，殷切的寻求者将不断从天上领受光照。什么是真理，应当常成为我们的追问。时代的征兆，1881年5月26日。
2023年7月底，耶稣基督的启示开始被启封，与第七印以及七雷所说的话一样，耶稣基督的启示在恩典期结束前不久被启封，他为由揭开第七印和七雷所代表的同一信息提供了第三个见证。在启示录中，这三种表述是三重见证，合在一起构成了耶稣基督的启示的信息。这三重见证的启封是渐进的，其影响也同样是渐进的。
顺从上帝的律法就是成圣。许多人对于这项在心灵里进行的工作抱有错误的观念，但耶稣祈求他的门徒因真理得以成圣，并且又说，你的道就是真理，约翰福音17:17。成圣并非瞬间完成，而是一个渐进的工作，正如顺从是持续不断的。只要撒旦仍向我们施加试探，制服自我的征战就必须一再的进行，但借着顺从，真理就要使心灵成圣。忠于真理的人将借着基督的功劳胜过一切性格上的软弱，这些软弱使他们被生活中各种变化的境遇所塑造。信心与行为85。
对耶稣基督的启示的理解处于逐步发展之中，并于2023年7月底开始发表。那时开始发表的那些真理的理解过程，则在2020年7月18日之后不久就开始了。第七印开启的信息所指出的真理是针对半夜呼喊这一路标的。在米勒派的历史中，半夜呼喊是一个真理逐步发展的过程。这一事实可以通过对塞缪尔·斯诺工作的历史回顾来证明。耶稣以第一位天使的运动来说明第三位天使的运动，因为他总是以起初来说明末后。
汇聚成午夜呼声信息的诸真理是关于上帝是谁以及他的品格如何在他的话语中得以彰显的认识。这些真理包括对一个历史进程的极为详尽的描述，那些最终要宣告午夜呼声信息之人将要应验的历史进程。七雷的隐秘历史就是用来标示这一历史进程的。第七印是这份详细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但它的启示所指向的是从午夜呼声信息被确立之时开始的那段时期，而从而标志着144,000人盖印得以完成之时。第七印的逐步开启始于午夜呼声信息完全成型之时，正如1844年夏天的埃克塞特营会所显示的那样。这些文章就是给你的个人邀请，邀请你前来参加埃克塞特营会。
当第七印被揭开时，祭坛上的火被投在地上，于是有声音、雷轰、闪电和地震。声音代表号角，
你要大声呼喊，不可止息，扬起你的声音，如同吹角一般，向我的百姓指出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指出他们的罪。以赛亚书5:81。
号角的声音表明一则对即将来临审判的警告信息。当以赛亚命令神的百姓扬起声来，好像吹角时，他们要大声呼喊。午夜呼声的信息在星期日法令之地震时刻来临之前不久被开启。那在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之前不久被开启的午夜呼声信息，就是要高涨成为大呼喊的信息。当以赛亚说放声呼喊时，他指的是与午夜呼声信息联合的第二个声音，第三位天使的大呼喊。这响亮的午夜呼声信息是在警告第七号，也就是第三样祸灾。神的子民必须明白，那号的信息一经吹响，他们就已处在恩典期的最后时刻。因此，以赛亚的命令是在警告人要为恩典期的结束做准备，
并警告说，因着拒绝神的安息日，伊斯兰的第三样祸灾的号角审判即将击打美国。在星期日法令之时，作为启示录第十八章中两个声音之首的午夜呼声将高涨为大呼喊。那时仍在巴比伦中的神的其他儿女也被呼召出来。
现今的真理，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应当大声宣告。这意味着随着我们临近那伟大的最后考验，宣告的力量要日益增强。188资料710。
第三位天使的高声呼喊的力量不断增强，在西奈山上耶和华亲自颁布十诫时就已得到预表。那段历史中的号角声随着那座山震动，全山冒烟而愈发洪亮，恐惧之大，甚至连摩西也甚是恐惧战惊。于是百姓因惧怕便扬起他们的声音，请求上帝的声音不要再发出。
号角的声音和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的人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担当不起所吩咐的，就是连走兽触摸这山也要用石头打死或用枪刺透，并且所见的景象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希伯来书12:21。
他们所听见的声音代表第三位天使的警告信息的声音，在惊惶痛苦中，他们以他们自己的声音做出回应。在星期日法令时的声音也由那些求游的愚拙童女所代表，而聪明童女的声音告诉他们自己去买。在人类恩典期结束时，那些认识到自己已经失丧之人的声音，正如在星期日法令时的愚拙的富林信徒童女一样，呼喊要山和岩石倒在他们身上。星期日法令由西奈山颁布律法所预表。
在那庄严的时刻，随着神圣大能的奇妙彰显，神秘的号角声愈来愈响，愈发可畏。雷鸣在群山的每一个山坡上回荡，电光闪耀，照亮那严峻而肃穆的山岭。而在西奈山顶，在密云、暴风与幽暗之中，神的荣耀仿佛吞噬的烈火。面对这些表明耶和华同在的记号，以色列人的心都因恐惧而发怯，全会众远远站立，就连摩西也惊呼，我甚是恐惧战惊。随后在那风云雷电相搏之上，人们听见耶和华的声音，宣告他律法的十条诫命。当上帝伟大的镜子向以色列民显明他们真实的光景时，他们的心灵被恐惧所压倒。上帝话语那可畏的能力似乎超过了他们颤抖的躯体所能承受。他们恳求摩西，求你与我们说话，我们必听，只是不要让上帝与我们说话，免得我们死。当上帝公义的伟大准则呈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以前所未有的认识到罪那令人厌恶的本性，以及在纯洁圣洁的上帝面前他们自己的罪疚。时代的征兆，1881年3月3日。
当祭坛上的火被投在地上时，就有声音、雷轰、闪电和地震。雷轰与闪电是上帝审判的象征。到了星期日法令之时，美国将把其罪孽之杯灌满，而且国家性的叛教必将导致国家性的毁灭。罪孽之杯在第四代满溢，因为地上兽的两脚都经历了四代不断升级的悖逆。星期日法令标志着上帝的审判以雷轰与闪电为象征被施行的时刻，并且这些审判要临到第四代。
论到亚摩利人，主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再回到这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尽管这个民族因其崇拜偶像和败坏而臭名昭著，他还没有把自己的罪恶之杯填满，上帝也不会下令将其彻底毁灭。要使人们以显著的方式看见上帝大能的彰显，好叫他们无可推诿。慈悲的创造主愿意忍耐他们的罪孽直到第四代，然后如果仍看不见任何好转，他的审判就要临到他们。
那位无限者以无物的精确仍与万国记账，当他以悔改的呼召施予怜悯之时，这笔账就会保持未结。但当数字达到上帝所定的某一数额时，他的愤怒便开始施行，账目关闭，上帝的忍耐止息，再也没有人为他们恳求怜悯。正言第五卷2:08。
怀艾伦姊妹把从星期日法令开始的审判称为上帝的毁灭性审判，
他教导说，那些愚拙的老底家富林信徒曾有机会为午夜的危机做好准备，却拒绝这样做，如今已为时太晚。那对愚拙童女而言是毁灭性审判的时期，却是对尚未听见真理之人的怜悯时期。
哦，巴不得人们知道他们蒙眷顾的时候，有许多人尚未听到这个时期的试验性真理，有许多人上帝的灵尚在与他们相争。上帝施行毁灭性审判的时候，对于那些没有机会明白何为真理的人，正是施怜悯的时候。主必温柔地眷顾他们，他怜悯的心被触动，他拯救的手仍然伸出要拯救，而那不愿进入的人，门已经向他们关闭了。正言第九卷第九十七页。
当第七印被打开时，有声音、雷轰、闪电和地震。启示录第十一章中的地震首次应验的时刻是法国大革命，而那时刻的完全应验就是在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之时，地上来的兽的震动。也正是在那时刻，第七印才完全开启。十字架预表星期日法令，而且在十字架那里曾发生大地震。
耶稣又大声呼喊，便断了气。看哪，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大地震动，岩石也裂开。马太福音二十五五十一。
在十字架上，撒旦的国度被推翻了。当周日法令颁布时，也将被推翻。
基督直到完成了他来要做的工作才舍命。临终之际，他呼喊成了。约翰福音十九三十，这场征战已经得胜，他的右手和圣臂为他赢得了胜利。作为得胜者，他在永恒的高处插上了他的旌旗，天使中岂不充满喜乐吗？全天庭都为救主的胜利而欢腾。撒旦被击败，并且知道他的国度已经失落。历代愿望第七百五十八页。
十字架那场地震象征着真理，而真理就是阿尔法和欧米伽。真理是开始、中间和结束，它是一个通过将希伯来字母表中的第一个、第十三个和最后一个字母组合而成的希伯来语词。基督死时发生了一次地震，他复活时又发生了一次地震。在十字架那里，先有第一次地震，随后是坟墓，接着是他复活时的那次地震。在这两次地震中，坟墓都被打开了。
当耶稣悬在十字架上呼喊成了的时候，磐石裂开，大地震动，一些坟墓也被打开。当他战胜死亡和坟墓而复活之时，正当大地震荡，天上的荣耀照耀着那圣地周围，许多已死的义人顺从他的呼召出来，作为他已经复活的见证。那些蒙恩复活的圣徒出来时已得荣耀，他们是自创造以来直到基督时代各世代被拣选为圣的人。因此，当犹太领袖设法隐瞒基督复活的事实时，神却拣选使一群人从坟墓里出来，作证耶稣已经复活，并宣扬他的荣耀。早期著作第一八四页。
在第一次地震时，坟墓被打开；在最后一次地震时，基督的坟墓被打开。在启示录第十一章中，两位见证人在地震发生的同一时刻从他们的坟墓中出来。那场地震就是星期日法令，它由十字架所预表。因此，在星期日法令的那一时刻将有两次复活。第一次象征在妇人临产之前十四万四千人的诞生，第二次发生在她的产难之中。启示录十二章的妇人先是在毫无产痛的情况下生下那将用铁杖辖管万国的男孩子，然后在星期日法令之时，她的产难开始，她生下第二个孩子。她先生以利亚，后生摩西。星期日法令就是启示录七章那对双胞胎复活的时刻。
在主日法令时，第七印完全揭开，天上就有半小时的寂静。
然而，上帝与他的儿子一同受苦，天使目睹了救主的痛苦，他们看见他们的主被成群结队的撒旦势力重重包围，他的本性被一种令人战栗、神秘的惊惧沉重压迫。天上寂然无声，没有一架竖琴被拨动。倘若世人能看见众天使的惊愕，当他们在无声的悲痛中观看父神将他的光明、慈爱与荣耀从他所爱之子身上撤回时，他们就会更加明白罪在他眼中是何等可憎。历代的渴望六百九十三。
地震那一小时的前半小时，象征着两位见证人的第一次诞生或复活。在那半小时里，这两位见证人受了印记，他们必须在星期日法令之前受印记，因为他们就是那面旌旗，要在余下的半小时里把另一个孩子从坟墓中招出来。第二个孩子只能在星期日法令危机的阵痛中看见带着上帝印记的男女时才会被唤活。
圣灵的工作就是使世人知罪、知义、知审判。世人只能借着看见那些相信真理的人因真理而成圣，按着高尚而圣洁的原则行事，并以崇高而高尚的方式显明遵守上帝诫命者与将其践踏在脚下者之间的分界线，方能受到警戒。圣灵的成圣之功显明了领受上帝印记的人与遵守伪安息日的人之间的不同。当考验来到时，受的印记是什么就会清楚地显明出来，就是守星期日。那些在听见真理之后仍继续把这一天当作圣日的人，带着那曾想改变时候和律法的不法之人的标记。圣经训练学校，1903年12月1日。
妇人的投生者就是那在启示录中被称为初熟果子的144000人，他们代表着一个记号，另一群羊必须在星期日法令之争的危机与冲突中认出来，那记号就是安息日。当这样做被定为违法之时，那144000人仍然持守它。怀艾伦姐妹称他们的旗帜为以马内利王子血染的旗帜。
在异象中，我看见两支军队正在激烈交战，一支军队举着带有世界徽记的旗帜，另一支则由以马内利王子那面染血的旗帜所率领，一面又一面旗帜任其拖在尘土里，因为主的军队中一队又一队转投敌方，而敌军行列中一支又一支部族却与上帝那守诫命的子民联合。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把以马内利的旗帜交到许多人的手中，同时一位大能的将军大声呼喊，列队就位，凡忠于上帝诫命和基督见证的人现在各就其位，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之物，我就收纳你们，并且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凡愿意的都要上来帮助耶和华，帮助耶和华对抗强敌。正言卷八第41页。
血染的旗帜是在星期日法令危机的时候，上帝的另一群羊必须看见的。这面旗帜是一道正在升起的亮光，由144000人所高举。那面旗帜是红色的，因为它是一面血染的旗帜。那面旗帜在耶利哥之战中曾有预表，当时喇合接待并保护了探子，随后把一条朱红线从他的窗户垂下，以此表明他顺服约书亚的军队。喇合代表在星期日法令危机中的上帝的第二批女，他们看见并接受这朱红的记号，并归服约书亚的军队。喇合所用的那条朱红线是给约书亚军队的记号，使他们不毁灭喇合的全家。
喇合代表在星期日法令危机时仍在巴比伦中的那些人，而约书亚的军队则代表144000人中的长子。那条朱红线是上帝安息日的象征，朱红线是探子给喇合的吩咐，若他要得到上帝的保护就必须遵行。
看哪，我们进入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色的绳子系在你曾使我们下去的那窗户上，并且你要把你的父亲、母亲、弟兄和你父亲的全家都接到你家里。约书亚记二打八。
那些仍在巴比伦的人必须看见的记号是由朱红线绳所象征的，这就是安息日，也表明那对双生子之间的区别。双生子中的长子就是144000人，因为他们手中举着以马内利王子的血染旌旗。
他要为列国树立旗号，招聚以色列被逐的人，又从地的四极把犹大分散的人聚集起来。以法莲的嫉妒必离去，犹大的敌人必被剪除。以法莲不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再欺扰以法莲，他们要向西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又要一同劫掠东方的人。他们要伸手制服以东和摩押，亚蛮的子孙必顺从他们。以赛亚书11:12-14。
先出生的双胞胎有朱红的记号，也就是标记先出生者的那根朱红线。先出生的双胞胎是杂拉，第二个出生的是法瑞斯。
到了他临产的时候，只见他腹中有一对双胞胎，
他分娩时，一个先伸出手来，接生婆就拿一根朱红线系在他的手上，说这是先出来的。后来他把手缩回去，他的兄弟却生出来了。接生婆说，你怎么破开而出？这破口算在你身上，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随后那只手上系着朱红线的兄弟也生出来了，就给他起名叫谢拉。创世纪38:27-30。
Zara 的意思是升起之光，而 Ferris 的意思是冲出。当双胞胎 Ferris 看见他那孪生兄弟 Zara 手上的朱红线记号所显出的升起之光时，他便冲出，也就是从巴比伦出来。 Zara 对朱红线升起之光的承认，标志着后出生的双胞胎对先出生的双胞胎的顺服。
他们要从东、从西、从北、从南来，在神的国里坐席。看哪，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路加福音13:29-30。
七雷的隐秘历史指出了三个路标。
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路标是失望事件。从第一次失望到半夜呼声信息之间的时期是等候时期。从作为第二个路标的半夜呼声起，这段时间是封印时期。这个封印时期在最后一次失望时结束。
七雷的隐秘历史指出三个路标。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路标是地震时坟墓的开启。第一个坟墓的开启与午夜呼声的信息之间的时期就是迟延时期。从作为第二个路标的午夜呼声起，这段时间是盖印时期。盖印时期在最后一个坟墓开启时结束。
关于七雷隐藏历史三个步骤的这两位见证人也被基督的死与复活所印证。坟墓的第一次开启是以基督受洗进入那水中的坟墓为象征，最后的坟墓则是十字架。在基督的受洗与十字架之间，基督宣告了他的信息，那预表了午夜呼声。他在1260日内完成了那次宣告。十字架之后，在他的门徒身上，这午夜呼声的信息又被重复传讲了1260日，直到斯提凡之死。
启示录第11章的两位见证人被赋予能力，传扬午夜呼声的信息1260天。
随后，他们被杀，沉尸街头1260天，直到他们复活，又被赋予能力。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探究这些真相。
除非灵魂真心归向上帝，除非上帝生命的气息使灵魂苏醒，得着属灵的生命，除非自称拥护真理的人受那从天而生的原则所激励，他们就不是从那活着永存不能朽坏的种子所生，除非他们把基督的义当作唯一的保障而信靠，除非他们效法他的品格，凭他的灵做工，他们就是赤身露体的，并未披戴他公义的义袍。死人常被当作活人，因为那些按着自己的想法去成就他们所谓的救恩的人，并没有上帝在他们里面运行，使他们立志行事，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以西结在异象中所见的枯骨之骨，很恰当地代表了这一类人。Review and Herald, 1893年1月17日。